欢迎来到夏凯娜灵粮堂 Podcast 频道，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邀请您造访夏凯娜灵粮堂官网。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个有关教会。我不晓得你来教会多少年，可是你认为什么是教会？那教会的存在是什么？教会是怎么来的？那教会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大多数的人从慕道开始，你的朋友第一个把你带进来的地方就是教会。那如果你信了主，从此以后你跟教会就有非常紧密的连结。你在教会里受装备造就，在教会里侍奉成长，甚至你人生的目标、永恒的盼望都连接于教会。我们当中啊，有许多人就会像我们的本觉区牧一样啊，我跟他在一起已经30多年了。过去这30年，我看到他真是跟我们教会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他3次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呢。本觉说他是忧郁症达人呢，所以现在知道有忧郁症的去找他。其实我们没有得过忧郁症的人，我们找讲的话那些忧郁症的听不进去的，因为你不了解他们里面的感。那么3次忧郁症非常严重，而且其实都写的遗书走不下去。但是呢，这次这么严重的3次忧郁症陪伴在他身边，陪伴他走过最艰难，这个是什么人吗？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夏日休闲跟他一起爬山最多的是谁？教会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也很肯定，最后我很肯定参加他追思礼拜最多的是谁？对的，弟兄姊妹。我跟本杰讲说，本杰你放心，牧师会跟你主持追思礼拜，会跟你送终，不用怕。但是我说万一我比你先走，那你要给我做追思礼拜呢？感谢主，我们就是跟教会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凤姐啊，她太太就说，哎呀，买房子要买在教会附近。弟兄姊妹，买房子要买在教会附近，就算租房子也要租在教会附近，因为教会就是我们整个生活的连接的中心。那么，所以过去30年，我们看到本觉跟教会一起哭，一起笑，跟教会一起成长，跟教会一起做梦。我们当中也有人，你的孩子会在教会里出生，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上儿童主日学国高团契啦，大专的小组啦，社青小组。然后也可能会在这里找到他的终身伴侣，在这里结婚生子。昨天我在跟青少年在那边讲到的时候，问他们当中，他们都大专的学生了啦，问他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小学幼稚园就在这边的？哎呦，还蛮多人举手的。哇，这些人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现在都已经大学生了。而且我看到还有人怎么样，哦，还有不但小学在这边的，还在这里找到他的太太。我们看到这个林汉呢，哇，在这里找到叶能，在这里结婚，然后呢，在这里生了2个好可爱的女儿。然后我就跟他，林岸，牧师会看着你，将来你嘟嘟结婚的时候，你会哭死啊！你在嘟嘟结婚的时候，牧师还看得到的。哎，这个说的也奇怪，我看了好多的婚礼哈，这个嫁女儿哈，妈妈都没事，都是爸爸哭的哦，哎呦，好凄惨哦。但是我舍不得，这奇怪，我不能了解这个情节是什么情节啊？这个妈妈是觉得，哎呀，太高兴了，这个麻烦的哈啊送出去了哈。这个爸爸哦，就好像哇，是割了一块肉了哈，哦，哭啊，这舍不得，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所以呢，我说教会是我们非常的紧密的，跟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什么是教会。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这个词啊，希腊文叫 Ecclesia， 那么我们英文用 church 是之后是 不太正确的，是之后的才有的字。但是在圣经里面第一用的字、当时的圣经里面是用希腊文 ecclesia，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所以教会这个字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他们聚在一起，这个群体就叫做教会。而在这个字面意思的重点，我要讲的是教会是指的是人而不是建筑物。正像我们说家，家的概念重点是人，不是那个房子，不是那个房子。我们说金窝银窝不如我们家的狗窝，讲的不是说哪个房子啊，我们家那个狗窝的房子很好，不是，是指的里面住的那只狗啊，不是啦。我们狗，我们就为什么里面？因为那个人在那里，那个人让我们牵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我们所谓的那个家的感受，那个不管流泪或是欢乐，是那个家的里面的人吸引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不是建筑，教会是这个人，这个人。在旧约里面，这个蒙召出来的人是指着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召出来。圣经说我将我的儿子从埃及召出来。而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出来后然后就住在旷野就结束了，不是这样。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目标跟盼望，从埃及出来为的是要进入迦南美地。出埃及只是一个开始，进迦南才是目的。这一群出埃及的人，这一群人聚在那边是有一个荣耀的目标跟目的的。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社团，教会不是有一个能干会讲道的牧师，有个美丽的建筑就够了。教会的生活也不是只是来这里唱唱歌听听讲道，十一奉献聚会过过圣诞就是教会的。教会乃是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充满的活力，不断的向前进的。什么时候教会停下来呆板被动自满的聚在那里，就已经失去了教会的意义。今天的欧洲有许多美丽的大教堂，有一次我到欧洲，哇，看到那个欧洲那个大教堂真的非常的宏伟雄伟美丽、连墙的装饰都是漂亮的名画，但是在里面看到只有十几个白发的老人家在那里做弥撒做祷告在聚会。看到那个场面，那么大的场地就十几个老人家，真的蛮凄凉的。曾经欧洲的教会是何等的兴旺，可是教会没有继续的往前，一切的辉煌都早已烟消云散，只留下美丽的教堂建筑物，教会早已经消失了。很多人对教会有错误的观念，不正确的观念带来教会的弱化，或是让教会变成了软弱。有人认为教会呢，就是一个聚会听讲道的地方啊，所以呢，教会牧师最好是个名嘴，然后网红更好，讲到要有风趣，要幽默啊，要能旁征博引，哦，大家听得很过瘾。听完信息以后，节目结束了，那就各自回家。而教会既然主要就是听讲道的地方，所以每一个礼拜到教堂主要是做什么呢？那所以如果你早你年年纪早几年，我要在南部长大。所以啊，有些以前我们做去教会做礼拜哈，有一个教会叫做礼拜天呢、去教堂叫一起去听道理，好吧？如果你是在某个背景里面就知道，礼拜天他们就是去听道理， 去听道理。到教堂就是要去听道理，听道理。所以到教堂最主要就是、哦、就是要听道理，讲听讲道。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我们聚会会迟到？其实他感觉不是少，因为前面所有的不管唱歌什么，他说那只是暖场啊，讲道才是主题，才是主场。所以我只要主场到了，那就到了。所以听完了讲道，做完礼拜，就算尽了做基督徒的责任了。弟兄姊妹，我们跟教会不是这样的。今天有人信主之后没有加入教会，参与教会，对他们来讲啊，教会有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有这么复杂的问题，参加教会简直是给自己添麻烦。不晓得有人会不会真的觉得参加教会真的够麻烦，很麻烦，替自己找麻烦。有人觉得我自己做基督徒就好了，我自己能够祷告，我自己能够读圣经，特别现在网络这么方便，有什么道听不见的呢？有什么教导会没有的呢？在网络上哪有没有的呢？甚至还有网络神学院，所以何必参加教会呢？所以很多人呢、啊，很多年呢、啊，有人可能就是礼拜天自己来聚会，一散会就赶快离开，最好不要有人来认识他。怎么？我们下看那林良堂像我们这样的聚会的，有一些人，这就是他来到这边的原因，因为这里人多，他躲在那边不会有人认识他。会不会有人？现在我讲的牧师讲的就是你。还是你啊，你来到这边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很安全，躲在那边啊，不会有人认识你。所以呢，可能今天去林良堂，下个礼拜到真理堂，再下个礼拜到怀恩堂，反正到教会主要就是听讲道嘛，是不是吗？而现在更好了，更方便了，连门都不用出了。主日直播的节目有多少啊？主日里面直播的聚会有多少？全世界的教会都在你的荧幕上。其实我们必须了解，不管我们觉得要不要加入教会，基本上得救后我们生命就是一个群体的生命。请听好，我们的生命信主要我们拥有的重生的这个生命有一个本质，是要聚在一起的。教会的本质本意就是神的儿女聚在一起，这个叫做 Ecclesia。 所以保罗在讲到教会的时候，他说啊，我们不管你是犹太人信主的，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什么一个身体。请注意，我们的上帝不是生我们是独生子，保罗用身体来形容教会，表示我们乃是信主之后把圣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身体。为什么用身体来形容呢？为什么用身体来比喻呢？十四节他就讲得很清楚，意思说什么？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而是什么？很多的肢体。所以呢，我们信主后，我们的生命是进入一个身体，而我们当中呢，每一个人是有，只是我们是不同的肢体。有人是眼，有人是手，有人是脚，而很清楚的，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很抱歉，肢体离开了身体，你的手砍下来了，就不叫身体，叫尸体。身体是绝对不能分开的，我们所得的生命是不许可单独的，我们领受的生命是必须互相供应，互相依靠。所以保罗继续解释，他说什么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是各自之体，我们不是彼此相需的。你是眼睛，你可以说我只要做一个眼睛，我只要眼睛，有身体就是一个眼睛吗？没有，身体就是有眼睛有手，那我这只手很强不用脚，不行。我们就是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我们彼此相需，彼此供应。 教会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整，是你是一个身体的，你只是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说我不需要你，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被别人说我不需要你，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我可以自己读圣经，我可以自己祷告，我可以自己上网参加全世界最棒的聚会，我可以自己上网听全世界最棒的讲道，所以我不需要加入哪个教会，参与哪个教会。圣经说不可以。一个基督徒啊，离开了基督的身体，就只有一个命运，就是灵命的枯干死亡。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上帝设计的。我们必须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就像家一样，我们必须在一个家庭。虽然欧洲现在有很多这个一个人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有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会成长得最好最健康。同样的，你必须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在属灵的家，你才会成长得最好最丰富。所以教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儿女们一起的聚集。只有当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才叫做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跟神的儿女一起聚在一起，这叫做教会。所以第一点，我们从那里面，教会就是上帝儿女们聚集的群体。第二点非常重要，要讲叫做耶稣的教会。那到底教会是哪来的呢？是谁创立的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很多人搞不清楚，对着教会有错误的认知跟期待，以至于你没有发挥了进入教会真正的价值意义内涵，很多时候你反而你就失落了，或是对教会有了错误的认知。那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到教会。耶稣说啊，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已经渐渐进入尾端，要进入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就问了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个人说有不同的，彼得最后说了这句话，他说你是基督，也就是说你是永生，你是弥赛亚。彼得说，你就是旧约整个应上帝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他讲完这个之后，耶稣接下去17至18节是一样，他说，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请注意，这里所有的文章转化都有一个逻辑吗？彼得讲完你是基督，是弥赛亚，然后耶稣讲着，接着下去讲到教会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人，等一下我会再说。在这里说，耶稣说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我的教会里面有讲了两件事情。第一，教会是耶稣，第一，耶稣设立教会，耶稣设立教会啊，在这里讲我的人。新约第一次讲到教会这个词，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所以教会，耶稣设立教会。而第二个意思，耶稣说这个教会是谁的？是我的，教会是我的。所以这两个意思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意思是教会是耶稣设立，所以教会不是人的产品，不是人的构思想法组织，教会乃是耶稣自己建立的。意思就是说，教会不是因为现在环境的需要，或是为了事工的某一种比较方便，我们就设立一个组织啊，创立了一个协会啦，好来做什么事情？不，所以如果是人的组织、人的想法，那就随着时代可以改变。但是不，教会是耶稣设立的，所以教会永远不能改变，是耶稣设立的。而且不但是耶稣设立，耶稣说教会，他设立了教会，而且教会是谁的？是我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请听进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教会是谁的？是耶稣的，不是任何人的。没有人可以霸占神的教会。 所以提醒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霸占，我们付出多了，我们做多了，我们投入多了，我们就以为是我们的。自己牧会了，我牧会了几十年，我发现一点很大的，作为小的来讲，叫做小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很多小组呢，我知道你委身，你付出很多，但是请你要留心，小组不是小组长的。不管你付出多少，耶稣对彼得说，不是最后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是不是？然后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喂羊，谁的羊？我的羊。上帝耶稣把羊托付彼得，彼得是喂羊，甚至为别人，最后为了教会而舍命，最后的殉道。但是那个羊不是彼得的，彼得耶稣说是我的羊。所以弟兄姊妹，服侍神你一定要明白，没有人可以霸占，没有，所以不绝对服侍，不要把人带到我这边来。不管是我付了多少代价， 我多少的关心，流了多少眼泪，我付出了多少时间，但是他是主的羊，他是主的，是我们主的小组。同样的，教会也不是牧师的教会，虽然夏凯纳灵粮堂过去三十年是我一草一木，对不起啊，我这么讲呢，是你们都还没有你们的时候，牧师就在那边，我跪着祷告，流多少眼泪，流多少汗，流多少血啊，当然没有流血了。不，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子，不管我付出的多少，我整个人生，我的青春岁月都灌注在这里，但是这个教会不是我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谁的教会？耶稣的教会。我一辈子不敢霸占，我一辈子不管我做多少，这个教会是耶稣的教会。这只是主托付我现在来牧养。当然教会也不是哪个宗派的教会，夏凯纳绝对不是灵粮堂宗派的教会，夏凯纳是耶稣的教会。所以夏凯纳教会也不是哪个长老的教会。在美国有很多的教会，早年是一些查经班的人成立的，所以那几个人在那边是留学生，后来他们在那里成立查经班以后，久久以后越来越多人就变成了教会，然后以后他们就会觉得那是我们，我们是 founder， 我们是教会的 founder， 搞错了，上帝才是 founder， 没有人是 founder， 他们就以为是我们的，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来聘一个牧师啊，这是我们的专业经理人，我们是老板啊。所以这个教会，难怪教会会弱化，你知道吗？教会会扭曲，教会会产生很多错谬。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一定要谨慎，免得我们霸占上帝的教会和向着神的小组。我们刚才讲了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而这个词是在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之后，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很显然，认出基督跟教会，教会跟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有密切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来做救赎主，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接着他就讲到教会，这两节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只活了33年半，对不对？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最主要的目标，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救赎全人类，对不对？就是全人类。但是什么？他说了，耶稣死后复活升天。其实耶稣死后复活中间只有40天呢，很短呢。等耶稣上完十字架，差不多就走了。那耶稣的工作完了吗？耶稣的目的达到了吗？他死了是为了救赎全人类。那时候耶稣全人类得救了吗？没有啊。所以耶稣又马上就走了。那接下来谁要做呢？接下来继续完成上帝救赎计划，谁要在地上做？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说到：“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所以你明白了吗？你看到了吗？牧师今天一定要让你明白教会的目的。 耶稣为什么要设立教会？因为耶稣上完十字架，接着下来谁要做完成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目的？教会。而耶稣呢，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耶稣不是来设立医院，耶稣不是来设立学校、公司，甚至耶稣不是来成立一个政治团体或者是军队来完成上帝这个计划。讲到这一点，我有一天到天上去问耶稣，耶稣，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你的设计不太好？为什么要找教会？教会是一个最没有、最执行力最差的、最弱的一个群体，教会里面是最没有纪律的一个群体。公司老板说一句话，谁敢说 no？ 没有就 fire。 教会不是，教会呢谁理你啊？你说了不爽，下个礼拜就用脚投票不见了。教会不是这个样子吗？谁听谁理谁啊？谁管谁？你讲话谁听啊？教会那么的松散，教会是最没有执行力的。我牧师可以管谁啊？谁也管不着。教会，哎呀，如果是军队太好了，不听枪毙。在公司里面不听 fire 你，在教会不是，是 fire 牧师。所以为什么要选教会？但是无论如何，神一定是对的啦。教会是耶稣唯一的救恩计划、天国降临实现的方法。耶稣做了，他把设立这个教会是唯一，他设立，只有耶稣没有设立别的机构，没有别的人，只有设立一个机构叫做教会，来完成他的救恩计划、天国降临。我们这么说，耶稣啊，一生付出那么大，对不对？从舍去天上荣华，然后降生马槽，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为了保证神救恩的计划能够完成，耶稣不会白白的牺牲。我们这么说吗？如果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福音没有传出去，或是就只有这十二个门徒得救听到福音，那耶稣不是白死了吗？我们的上帝投资这么大，岂不是血本无归吗？你要想想哦，我拿个比方，你们的老板投资了500亿美金开一个做一个事业，结果最后回收只有2000块台币，你会老板会死，会不会死掉，会吐血？会。我们的主如果付了那么大，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不是5000亿美金，这钱对上帝，上帝说5000亿，上帝说我给你5000亿颗星球了，每一个星球都是钻石做的。上帝付出的是他儿子，独生儿子，唯一的儿子的命。我们说天国唯一最大的投资案就是这个案。如果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了，没有人传福音，没有人了，只有耶稣死了，哦，死了轰烈烈，十二个门徒只有信主，其他就没有了。我们的上帝真是血本无归啊！所以为了保证上帝救恩的计划能够完成，耶稣不会白白的牺牲，所以耶稣设立了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就是耶稣设立来完成神救恩计划的组织。请你一定要听听，牧师今天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跟你解释，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教会，不然你会搞不清楚教会要做什么。所以教会存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神救恩的计划得以实现。从这个教会的词第一次出现到这边，我很清楚的按照逻辑的分析 的推论，清楚的教会的确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我可以告诉你，一定有很多其他的功能。你们在我们四年里看到那么 news 那么多活动，但是这些都不是，这些只是外围的。教会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目的存在，
就是要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可以得到实现，不然耶稣就白死了。
你一定要抓住弟兄姊妹，教会会有很多的功能，会为你祷告，你的医治，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孩子等等，这些你有人生病的，刚才讲我们本觉忧郁症，牧师陪他的不知道多少个晚上，这些都会做，但是这不是教会的主要。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会的存在为了要让上帝的国度的救恩能够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你一定要抓到，这才是你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其他都是周边的。而接着下来就会有一个最好最基本的逻辑，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所以我们看到神把最大的权柄，听好了，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对吧？神把最大的权柄，也是把最大的能力，耶稣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也把最大的资源给了教会，好让教会能够完成神的计划。什么？资源，神也给教会最大资源。我就想，哇，光海蒂贝克，他现在的孤儿就超过养育，他照顾了超过10000个孤儿。拜托，每天10000个孤儿，10000个孩子要吃，不是吃一餐，不是吃一天，不是吃一个月，这只是全世界有这么多基督教的慈惠机构里面当中的一个而已，10000个孤儿，你看那个资源有多大。而我们的教会最明显的、最经历最深的，30年前我们不过台币2000块钱，不过30年，我们能够花个几十亿盖在一个堂这边。神把我们只是台湾众教会当中的一个，全世界那么多教会当中的一个，上帝给教会最大的资源，好让教会能够完成他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听好，神既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上帝岂有不让他完成的可能？上帝一定会让他完成。套用圣经的话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上帝的这个教会的计划，神国的教会一定会完成。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越兴奋，我越高兴，因为感谢主跟我无关，因为那是上帝的事情，而上帝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难怪我们看到这2000年来教会快速爆炸性的成长。耶稣的时代只从一个城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整个里面多小的一个国家，多小的地区，一个小小的城市，就从这么一个城市开始。不过400年就是翻转了整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你要想想，这不可思议，只不过从一个城市，而且那12个门徒都是无知的小民，没钱财，没势力，什么都没有，竟然400年把整个帝国从一个城市翻转了整个的帝国。从12个门徒到今天全球有23亿的基督徒，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弟兄姊妹，我感谢主。所以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台湾2000万华人14亿的救恩的计划，耶和华的热心必定会成全。
欢迎来到夏凯纳灵粮堂 Podcast 频道，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邀请您造访夏凯纳灵粮堂官网。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